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第29期的咸鱼罐头，我是罐头。很抱歉那么久都没有更新，过去的这一年大家过得还好吗？记得上一次更新的时候也是年末，年末就是最适合读长篇小说的时候。每年冬天我都会选一本俄罗斯长篇小说，就是想检验一下我还有没有心力读这样的大部头。所谓大部头，就是读完之后这一年所有看过的书都忘了，所有的书加起来都不如这一本有分量。莫言在他的长篇小说《生死疲劳》这本书的序中曾经提出过长篇胸怀这个概念。何谓长篇胸怀？我们在书中时常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人物的悲悯。莫言说，小悲悯只同情好人，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，而且也同情恶人。长篇小说中并没有好人与坏人，正义与邪恶这样简单的划分，它能够让你看到的是真实的生活。我正是为了感受这样的悲悯，翻开了瓦西里·格罗斯曼的《生活与命运》这本书。故事的背景是在二战后期的苏联，围绕着一个普通的苏联家庭成员在苏德战争期间展开。这个家庭里有研究核物理的学者，有上前线打仗的将军，也有在战争中失去了孩子的母亲。他写被抓到集中营里的犹太人，也写被抓到劳改营里的俄罗斯人。他写盖世太保，也写操作焚尸炉的劳工。这本书是真正的上帝视角。他写毒气室里犹太人断气前的最后一个念头，也会写纳粹军官内心对自己国家政治的真实看法。很多时候面对人性跟制度的缺陷，我都会觉得很难消化。知道早就有人为这些事情痛苦过，我反而会好受一点。来自60多年前作家的笔墨，被每一代人不断的接力传承下来，传到我手里，就可以抵消当下的愤怒跟无力感。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有大段的内心独白，看着感觉自己也经历了人生百态。格罗斯曼借用这些真实的历史发出的灵魂拷问，究竟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？作者在书中说，有强权的地方就有灾难，就会流血。这些年我渐渐意识到，极权主义是不会消失的，它会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此消彼长。只要有利益，只要有人觉得自己的利益比其他人的命更重要，极权主义就有放肆的余地。但是俄罗斯文学是不会在这样的沉重中屈服的。作者给出的答案是，人天然有对自由的渴望。他说，希望不是出于理智，希望是出于本能。所以极权主义只能依靠暴力才能够镇压这种渴望自由的本能。这个道理其实掌握权力的人很清楚。格罗斯曼善于描写内心活动，这是文字的特权。相较于其他的媒介，文字让我们神奇般的拥有了读心术。只有在文字中，读者得以窥探到那个恐怖年代所有人内心最不能为人所知的想法。他甚至写斯大林的内心戏。斯大林有的时候会怀念被自己处死的政治对手，他有的时候也会害怕那些枉死的人会不会找他算账，但是他很快就会用钢铁般的意志战胜这些阴魂不散的想法，因为他知道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，只要他不离开权力的宝座，就没有人会找他秋后算账，历史只会审判失败者。贪慕权力的人会把对权力的渴望包裹在一个宏伟的目标里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像推土机一样不惜把其他人的肉体跟灵魂一起消灭。作者犀利地指出了这一点，他想要活在一个不需要崇拜伟人的年代。对于那些被宏伟目标骗了的人，作者是悲悯的，悲悯的同时也批判他们的迟钝。那个被关到劳改营里的男人，从始至终都信奉铁拳的力量，被铁拳砸到了，他也不会动摇信心，他只会觉得是铁拳不小心砸错了人。在前线打仗的将军，战争胜利后就被冠上反党的罪名，他也不完全无辜，他也曾经在大清洗的时候觉得那些受难的人是活该。设计劳改营的设计师成了自己作品的俘虏，揭发朋友的人也会被身边的人落井下石。人们对于群体性的犯罪总是用群体性的沉默来应对，这种避而不谈的态度，不是因为这些历史不再重要，而是因为人们其实已经隐隐意识到， 这样的事情完全有可能再次发生，但是不知道该如何避免。没有反思就无法避免，不知道如何避免就更害怕反思。在这样的时代，想要独善其身是不可能，但有良心的人又无法做到完全同流合污。我特别佩服作者的一点是，他曾经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。瓦西里·格罗斯曼是一个体制内的作家，作为二战的战地记者，他写的报道曾经获得过当局的肯定。但是后来他意识到，该歌颂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，伟大的并不是权力本身。所以他在这部书里毫不留情地批判极权主义。光批判还不够，个体在这种压迫下该如何自处，是他想要回答的问题。书中有一段，他写一个掌握着毒气室的纳粹军官的心声。这位军官在战前并不是一个坏人，甚至在社会上是一个弱者。他为自己辩解道，命运带领着他，就像牵着一个小孩子。他觉得自己是无辜的，但是作者认为，人应该为自己承担起自由的重任。命运带领着他走，他可以选择跟着走，也可以选择不跟着走。他之所以跟着走，是因为他想要占便宜。即使是冒着被枪毙的危险，人也有选择不去见毒气室，不去残害他人。这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对自由的看法是一致的。萨特认为，自由就是人永远有选择。不要说你没得选，所谓没有选择，只是权衡利弊后的结果。同时，你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投票。你的每一步不是由命运引领的，而是由你自己当下的选择引领的。这本书里描写的是一群因为政治跟战争失去了自由的人。但是有些人在命运的岔路口选择牺牲他人的自由，这些人在作者看来已经失去了为人的资格。格罗斯曼认为，在这样艰难的时刻，做人的权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需要自己去奋力捍卫的。他写道，年复一年，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进行斗争，保卫自己做人的权利，保持纯洁与善良的权利。在这种斗争中，既不需要骄傲，也不需要虚荣，需要的只有搏斗。如果在可怕的时期出现了毫无希望的时刻，一个人就不应该怕死。如果还想做一个人的话，就不应该怕。所以他也真是知行合一地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这一部长篇小说。他用将近一千页的篇幅告诉我们，善良不是没有意义的，越是傻越是无力的善良就越是强大。都说作家最害怕江郎才尽，但从这本书里能够感受到的是，作者在毫无保留、呕心沥血地在写。他把自己做战地记者时所见过的战争惨象，把对苏联体制和纳粹体制的反思，把自己毕生的所见所闻，还有对自己祖国深沉的爱，都融在了这本书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差一点就看不到这本书了。在格罗斯曼把书稿交给出版社之后，苏联的秘密警察就冲进了他的家里，把这本书的手稿带走了。格罗斯曼直接写信给当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，控诉他夺人手稿就相当于夺人子女。他在信中写道，我肉体得到自由，但我为之献出了生命的书却人遭封禁。我不放弃，我为我的书要求更多的自由。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官员甚至直言，这部小说不可能发表，就算是要发表也要等两三百年以后。庆幸的是，20年之后这本书终于得以重见天日，但格罗斯曼已经去世了，并没有能够看到他出版的这一天。所以每当我觉得这部书难啃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到差一点点就看不到它，立刻就有动力继续读下去了。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，如果一本书曾经是禁书，那么它一定值得一读，这是被官方都盖章的实例。一本书的思想能够穿透纸张，威胁到某些国家掌握着最高权力的人，这种书一定不能错过。我刚开始做这档播客的时候，处于一个自己都很迷茫的状态，所以很有动力从书里寻找答案，就像在海滩上捡贝壳一样，想把好看的贝壳带回来给你们看。2022年，这种分享欲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愤怒。因为这个世界不止好看的贝壳，还有很多肮脏的阴暗面。这些阴暗面不是我在播客里呼唤几句就可以解决的。 我一头扎进现实生活当中。如果说之前我是完全把自己张开，想要尽力的吸收养分，那么今年我是关上这世界的门，规避掉一切可能会给我带来负面情绪的消息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无法完全放弃靠读书去了解真相。书确实是无法解决什么现实当中的难题的，但是它可以让我更接近真相。哪怕真相是残酷的，哪怕接近真相的这条路上充满荆棘，每一走一步心就往下沉一点，还是要做勇敢的人，要继续走下去，要相信自己有选择的权利，要相信自由。祝大家2023年能够看到更多自己喜欢的书，拥抱更大的自由。新年快乐。